哥林多前书第九、第十章，我能够做许多我不做的事，我之所以不做，是我不想绊倒一个软弱的弟兄，而且因为我在基督里的自由破坏他和神的关系。这基本上是保罗所说的哥林多人，而且他告诉他们应该要谨慎使用基督里的自由，他们不该任意使用自由而成为软弱弟兄的绊脚石。当保罗持续这样的思想和争论之时，他以自身的生命为例，身为使徒，他能够做许多他想要做的，但他拒绝如此做，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被绊倒。当他做使徒的时候，他使徒的权柄只是从他个人的经验中表现出他是如何按照属灵的原则去教导他们。那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但是你不需要总是坚持你的权利或运用你的自由，尤其如果他伤害到其他人的话。管理我们的律法是爱的律法，是我对我弟兄在基督里的爱，尤其那些信心可能比较软弱的人，我对他们的爱是掌管我的生命力，不管是对是错。因此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作为使徒，我可以自由做我想做的。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首先，他使用他做使徒的代表，他已经看到主基督在早期的教会做使徒的条件之一，是借由身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那些今日在教会里寻求宣称自己有使徒的身份，几天前他们其中一个死了，但是他们确实有人宣称有使徒的身份。从新约的立场，它会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借着亲眼见到耶稣复活而能为此事做见证的。保罗确信他看见了耶稣，他也因着使徒的身份而让他的生活改变。我们从所有的书信中都能看到使徒们应得的奖赏。他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在你们之中的服事，服事的果子，服事的证明，你在主里的事实，也就是我做使徒的印记。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他是说，这是对那些双重检视我的防卫。他使用希腊文一些合法的名称，明显的在哥林多的分裂引领他们到一个地步，说好的，我们是属亚波罗的。他们开始在许多地方向保罗挑战他作为使徒的宣告。保罗说，我是使徒，不是借着人的意志，乃是借着神的心意。但是他们还是挑战他的头衔。那么他们挑战他做使徒，他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拉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我们不必工作，我们有能力不工作，像使徒一样，因为那些传讲福音的人有权力靠福音而活。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如果你去作战，他们会提供你的所需，你不需要外出买你的枪和你的靴子，买你的钢盔和你的军火，那些东西都会提供给你。如果你在空军服役，你不需要买你自己的 F-15 战机。那么所以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难道我只是照人的意见去说，或是照着圣经有的去做呢？我是使用圣经的基础作为依据。他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那是律法的一部分。牛在踩踏玉米的时候，你不会套住它的嘴。当它在耕田工作的时候，有时会边走边吃，你也不会套住它的嘴，因为它正在辛勤地付出劳力，他在工作。他是说神挂念牛吗？神对牛的兴趣更胜过他对人吗？那么保罗在旧约中表示，仆人有权利或牛有权利吃他正在踏的玉米时，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那是收获的希望。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要反噬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再一次谈论有自由做事的权利，保罗指出，作为使徒，神使用这些服侍人灵命的器皿，对他们使用神的话和圣灵的事。作为使徒，他们更有权利得到报赏。但是他说，我没有用过这权柄，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祭司从祭物中得部分的肉，得到部分的面粉，这些是人带到主面前献祭的祭物。祭司得到这些东西的一部分，他靠这些带来的东西过活。保罗是说，我有权利接受我在你们中间的劳动而得的物质报赏。主也是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说，是的，我有权利，但是我没有利用它，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拿你一毛钱。保罗为什么有这种态度呢？因为不幸的是，在保罗的时代，就如现今的日子，有许多服侍的人用这个权柄，有许多服侍的人 不断地使用诡诈的方式从人得更多的钱。如果你曾经在一些福音传道者的邮寄名单里，他们想的从不会改变，利用各种花言巧语，为的就是要你们对他们事工的支持。你参与许多这样的服事，你也陷入许多这样的诡计中。就像是说，神向我启示，今晚有十个人要为这个事工奉献1000元。不是这样的，那是一种骗术，那是诡计，真是太可怕了。因着这个原因，许多人转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会告诉别人说，他们不是要传福音，仅仅是要你的钱而已。不幸的，在许多地方这是真的。那是为什么我们这在哥哥他教堂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呼召。那是为什么在哥哥他教堂，我们从不为奉献做任何恳求的理由，最多只会说招待的人会来接受你奉献的钱，但是由你决定，没有人会要求你一定要奉献。那是为什么我们哥哥他教堂喜爱多给予人们，让那些说教会只想要接受别人钱的那些人的心可以被扭转。保罗在这里也有相同的感受，他不希望被别人看成外籍劳工一样，只是跟着钱走。他也不希望那成为绊倒人的一件事。你知道，几年前当主呼召我服事时，我看到许多为耶稣的祈求的事。我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奉献恳求。事实上，在学校中，我甚至被教导如何利用不得不或是哀求的言语，或是人性的弱点等等方法去努力挣到钱。但是当主呼召我服事的时候，我说，主，我和你协议，只要你提供我，我会在服事中一直做你的事工。但是我从来不请求人们捐款支持我，照顾我。我不会求人，我不会为钱哀求人们，钱从来不是我服事的焦点。我感觉这些服事者持续为钱向人祈求，这是一种犯罪，是很明显的错误。你知道，这几乎像罗马人的教会一样，他们卖赎罪券。你想，你的祷告被回应，借你的奉献进来给我们，你有未得救的儿子吗？借你的奉献进来给我们，神会救他。你能为你的儿子买救恩赦罪，你能用钱买给你妈妈的救赎。利用这些虚假的方式来筹募资金。如果那些恳求基金的人过非常简单的生活，而不是过着奢华的生活，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些贫穷的小寡妇愿意奉献，从他们的社会安全账户中寄钱给这些乞求的人，而这些人却过着非常高格调的生活，我实在无法忍受。保罗这位使徒，我想我真的认同并喜欢这个人，因为就金钱而言，我和他有相同的态度。他说，我不需要你的钱，我不拿你的钱，因为我能够自我供应和满足自身在那里的需要而感到光荣。我们不拿任何你们的东西，而且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埃及人看不见所发生的事，因为云雾压下来， 使他们看不见海洋分开。以色列的子民都逃到海的另一边去了。当神举起云柱，他们看见所发生的事，他们看见被分开的海洋，他们已进到海洋之内。当然主允许海洋恢复，他们全被淹死。云柱多了个目的，不只是引导他们，它是他们的庇护所。他们活在云柱的保护之下，当云柱移动时，行走活在神的心意中，由神指引通过旷野。神会引导我们是多荣耀的事，当我们寻求跟随他的心意时，庇护我们。他们通过红海，象征着受洗，进入和神新的关系之内，从埃及的肉体生命被分别出来。他们全部被施洗，你知道，通过海洋的象征，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神给予了他们的食物，他们全吃来自天上的食物，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因此你记住，当以色列的子民在 Rephidim 区域，在旷野找摩西，他们说，我们全要渴死了，我们的牛和所有的都要死了。摩西进去到主面前呼求说，主帮助我，这些人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神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埃及河使水变成血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在百姓面前走过去。因此他带了他的杖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给人们喝，而且得着生命，他们全得救了。他们全部喝相同属灵磐石流出来的水，那磐石就是基督。他自己说，任何渴的人让他来喝这水，凡渴的人让他来喝生命的活水。那是启示录圣经里的最后一个邀请，是对所有的人发出的邀请，任何渴的人让他来喝这水，凡渴的人让他来喝生命的活水。 Rocksmith 先生，如果你取一些并且今晚喝了，你将会获得生命。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摩西派12位探子出去侦查陆地的时候，他们中间的10个回来做了一个邪恶的报告，一个让人害怕的报告。城是大的，而且墙是高的，人像巨人，而且我们在他们的眼中像蚱蜢。他们是巨大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战胜。另外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为他们带回一大串的葡萄，他们说，看看这些葡萄，你从未在你生长的地方见过这种葡萄，瞧瞧每颗葡萄那个大的样子。其他人说，但是我们听说巨人在那地方。约书亚和加勒说，哦，他们正好是我们的食物，而我们听说我们不能拿下它，不，让我们立刻进入将他们拿下。但是人们听那10个人的话就转身走了，他们没有信心和不信任神将那地给他们。因此神说，好吧，你不信任我，你说你的孩子会被他们毁灭，我会告诉你，我将让你在这个旷野中漂流，直到这个世代的人全死了。 而你说你的孩子将被他们掳掠，我要让他们进入那地。然后开始了全世界最长的告别典礼，40年等到他们全死，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那个世代被允许进入的人，这么多人在旷野中被毁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念恶事，像他们那样贪念的。他们说让我们回埃及，记得埃及的大蒜和韭菜吗？哦，他们真好，我好久没有吃大蒜了，只有这个玛瑙，它是如此的无味，如此的平淡，我对它厌烦了。渴望跟随旧的肉体生活，埃及的生活，埃及的大肉体，也不要拜偶像。在这里注意几件事，他们寻求追随邪恶之事，肉体之事，可想肉体之事。其次，他们许多人开始偶像崇拜，制造金的牛犊，人们全都在牛犊周围跳舞。他们有些人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在民数记中告诉我们是24000人，毋庸置疑保罗是凭记忆所写的，或许是保罗记错了，因为他所写的这些是靠记忆而来。那时正是巴比伦给人邪恶的意见，要年轻的女子诱骗男子，而且他们行淫，使神愤怒临到他们，他们就被瘟疫所灭。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他们如何试探主呢？他们试探神，因为他们喃喃自语发怒言，对抗神和反对摩西，并且说他们把我们带离这地方，好杀我们，真是可怕。我们不应该在这里，我们应该回家。主的愤怒燃烧，蛇进入营区内开始咬他们。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手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两次在这里提到，现在看这所有都是你们的例子，所有都是典型的例子，你需要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你不要追随肉体，你不要贪念邪恶的事，你不要犯奸淫，你也不要拜偶像，你更不要向神发怒言。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不要假装有神的恩典，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圣经说，当一个人受试探时，他不该说他被神试探。每个人被诱惑时，是受他自己的欲望诱骗，贪欲而最终引造罪。诱惑是由心智开始，人的欲望我该如何处理呢？所有的人都面临试探。当我活在这个身体里之时，受制于某种试探，我肉体的欲望，我肉体的驱使，对人而言是共同有的，但是对于试探，神对我而言是信实的，他不会允许我被试探超过我的限度，他会提供出路给我逃脱，好让我能忍受得住。但是我能逃脱这件事是很重要的，神不会强迫你远离试探， 神不强迫你行好，但试探来时总是有一条逃脱的路，神总是提供逃脱的出路。如果你落在试探中，是因为你不注意神的声音，你不采纳他提供的逃脱出路。我能以我自己的生命做见证，当每个试探来临都有逃脱的路径。我有圣经对我的心说话，神说离开这里，我只是再留一会。不，帮主说出去的时候我应该就要出去，逃脱的处理就在这里。如此那是我的失败，不是神的。我的罪是我的责任，不是神的。有人想把结果丢给神，说这样啊，神一定是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了。你会为着更坏的事去责备神。是我的错，不是神。神是信实的，我不是。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跑出去。现在偶像在你我的生命中的地位更超过神，是在你生命中任何比主还重要的事物，那就是拜偶像。若你想拜偶像只是有一个你刻出来的或其他人刻的小像，你买来在他之前下跪，你在他之前做些小事物，在他周围烧蜡烛对他祷告，那就是拜偶像，那你就错了。不，那可能都不是你的问题。你的偶像倾向于迷恋一件光鲜亮丽的家具，或是一个涡轮引擎，一些能进入你的心，让你的心智和生命因着某事拦阻你和神的同行。某些事代替了神在你生命中的地位，那就是偶像。逃离拜偶像。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那是当我们聚在主的桌子前，我们拿起杯祝谢，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相交这个字是来自有趣的希腊文 Kenonia， 它不是我们共同分享基督吗？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或我们与基督的交通，我们与他分享合一。当我喝祝福的杯，我受祝福，我也认同他。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变成和他一体，我们也彼此成为一体。当我们吃同一个饼时，当我们喝同一个杯的时候，我们是彼此合为一体。我们在交通中互相连接，在合一中连接。当我们全都和基督耶稣联合，我们也在团契中结合，在基督肢体里的合一。当然圣餐比起在教会里别的东西更有特殊的象征，所有的拨饼者有同一个饼，有同一个杯，变成与基督合一，彼此合一。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现在进入你的平安祭的观念和将它献给神，整个背后的想法是与神的交通。你带祭物给祭司，他会拿去独宰，切成一部分给你，然后你收下，拿到外面烤后坐下吃。现在你带来奉献给神，脂肪和所有的被放在祭坛上烧，烟上升成了甜美的香祭，直到主前。祭司取了他的那一部分， 而你有你的那部分。你和你的家人坐下来吃烤牛肉或烤羊肉，当你们一起吃时，这表示是神收到其中部分，而我也收到其中部分，因此我和神是合一的。因为他们在一起吃的整个观念是变成彼此共享的部分。我拿一块饼，我拨开它，我给你一部分，我拿一部分，你吃它，我吃它，它是同一块。但是外面两个吃同一块饼，也许我们这里有一碗汤，我们两人将饼浸在汤里吃。现在饼滋养你，也滋养我，饼被消化，而且变成我的身体一部分，同一个饼也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因此同一个饼在你的身体有同样的化学成分，在我的身体也有同样的化学成分。因此我们是彼此的部分，因为我们两个同被坚固，而且我们两个被同一个饼所滋养。他们真的看到了，对他们而言这是不需解释的事情，它只是一件被接受的事。所以当我奉献这块肉的一部分给神，他在祭坛上烧给神的时候，是神分担他，现在我正在吃他，于是我变成和神合一。这是一种很美的想法，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观念，这是与神合一美丽的觉醒。我们每以此受圣餐相互交通，我就变成耶稣基督的一部分。当我们受圣餐，我领受杯和领受饼，它就变成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变成彼此相互间的一部分。所以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吃祭物，他们有份于祭坛，他们与神就合而为一体。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现在我们回到第八章，整章开始于保罗说到他们在拜偶像殿中吃肉，有些软弱的弟兄经过看见他们在那里吃，想着如果他能做，我也可以啊，因此而被绊倒，因为他的良心会困扰他。你说你有自由，不幸的他们在哥林多那里使用这样的自由，在各样不同神的殿中吃祭肉。我有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么保罗现在回到那里去，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那是在异教。圣殿里的异教祭物是对魔鬼的奉献，他们不是对神的奉献。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因此保罗就针对在哥林多一些哥林多人在异教神殿吃肉的习俗而说的。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这些异教徒神殿，保罗宣告实际上奉献是给魔鬼的，明白的指魔鬼。在生命记32章16节，他说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他们献祭给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不畏惧的，你轻忽神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许多人说这样啊，所有的道路都被带向神那里，那些人们在他们的敬拜中是如此的真诚，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当然神会承认他们的真诚和所有，因为他们真的与众不同。如果我们跟随孔子、佛祖或别的什么，难道我们不全在寻求神吗？ 这难道不是我们圣经所领受的观念吗？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不借着我能到父那里去。保罗说，他们在祭鬼，在相同的表征中，当你吃祭牲的祭物，而且与神变一体。如果你吃祭鬼的祭物，你就与撒旦变为一体，借着偶像表现出魔鬼。我不会与你有这个团契，这个相交，这个合一性。保罗说，与魔鬼相交，因此你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因此拜这些假神的观念，拜这些偶像，事实上是拜魔鬼。许多年以前，在哈尔杂志上有一则有趣的文章，成为我看见地狱的国王，是从书里摘录下来的，书名是《借着被禁锢的西藏》。作者谈论到，在年度庆典上，西藏宗教领导者的假面目，他们于典礼中呼叫各种不同的魔鬼，当他们出现，他描述这些魔鬼他们的形状，然后他描写他们呼叫地狱的国王，他是非常精具刺激的描述，真是神奇。许多人说，这样啊，所有的道路都被带向神那里去。那些人们在他们的敬拜中是如此的真诚，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当然神会承认他们的真诚和所有，因为他们真的与众不同。如果我们跟随孔子、佛祖或别的什么，难道我们不全在寻求神吗？难道不是我们圣经所领受的观念吗？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不借着我能到父那里去。保罗说，他们在祭鬼，在相同的表征中，当你吃祭牲的祭物，而且与神变为一体。如果你吃祭鬼的祭物，你就与撒旦变为一体，借着偶像表现出魔鬼。我不会与你有这个团契，这个相交，这个合一性。保罗说，与魔鬼相交，因此你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现在他毋庸置疑的想到《生命记》第32章，我们刚才对你读的，因为再一次他说，他们献祭给魔鬼，惹主的愤恨。他还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他重复这点，但不都有益处。是的，你可能可以证明这样是没有关系的，活在恩典之下和我相信耶稣基督两者没有关系。你可能采纳你的论点，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它使你慢下来，它会阻碍你进步。如果你正在赛跑要跑赢，不要拿太多额外的行李或增加重量，那会使你减慢下来，没有好处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有些事可以绊倒我，让我起不来；有些事使我远离基督，使我难以接近基督。但我渴望接近他，于是凡事都可行。你可以证明他是很好的，但却将我带离我和他的相交，这样并没有让我在他的里面建造，或让他在我里面建造。凡事都可行，有智慧我就不这样做，它会使你减慢下来，它会毁了你。我渴望要赢得比赛，我也渴慕在基督的里面，在他里面建造。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只为了你自己活，不要只想着自己，也要为着别人着想，为别人活。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现在哥林多许多的屠宰店卖的肉被首先 用来献祭于异教的神殿。当你去肉市场买肉的时候，你说我想要一磅汉堡肉，汉堡有没有被用来献祭于神殿的呢？保罗说不要问这一类的问题，买它就是了，带回家为你的良心的缘故吃了它，你不知道的不会伤害你，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你不知道没有关系。如果你问那一类的问题，你会发现自己被你的良心所绊倒，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曝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他在你的面前摆了一大份牛排，你有没有拿这肉献祭给异教的神呢？保罗说不要问那些问题，只管吃它。现在如果有人把它摆在你的面前，他说我们把这个奉献给宙斯神，然后保罗说不要吃它，不是它会伤害你，而是会伤害那个看见因着你的自由而吃它的人。如果他们自动提供资料，跟他们说谢谢你不用了，以便你没有绊倒他或使他跌倒。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主的。我的良心说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保罗说每件事物因感谢而分别为圣。你说主祝福过了，我就称谢了，也就分别为圣，不然他仍会伤害其他人，他们会被绊倒。那么再一次是爱的律法，不要做一个绊倒别人的人，不要伤害软弱的弟兄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原则，有原则的人不需要律法。如果你借正确的原则而活，你不需要规定，你不需要律法，这就是原则。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你真正需要注意的地方，这是他的中心。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是对的，如果我能为神的荣耀做到这点，我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能为神的荣耀做到，我最好不要做。但是不论你的言行举止，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保罗说不要为你自己的益处而活，为他人的益处而活。他说这是我活着的方式，我的渴望是人们可以得救，这是我为他们而活的缘故，不为我自己的缘故，不为满足我自己的肉体，不为跟随我自己的欲望而活。我限制我自己，我小心地过生活，是为了我可能赢得他人到耶稣基督那里。而且如果我的生命目标就是领人到主那里，那会是掌管我何事能做何事不能做的因素。我做或不做，我吃或不吃，我喝或不喝的因素，这不会带来绊倒，而是行在爱中，为人着想，不是为自己着想。神帮助我赢得这场竞赛，而活在爱中，行在爱中，服侍在爱中。让我们来祷告。再一次天父，我们为这些智慧的话语、教导的话语感谢。主帮助我们能成为话语的执事，而不是只做一个聆听的人， 神，我们要进入和你完全的交通里，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相交。主，让你的圣灵运行动工在我们的心中。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为此感谢你，天父，阿们。愿主的手在你的生命中引导你，而且指示所有我们该做的事。愿神帮助我们思念他，不是对或错，而是讨他喜悦，使他高兴。这是最好的吗？神帮助我们，不会因着我们的不冷不热而满意。希望我们更加的火热，我要赢得他的奖赏。愿主今天和这个星期都和你在一起。当我们真的寻求为耶稣基督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之时，愿我们放下肉体和肉体的事物，身体和他的欲望，将它放在最底层，为了我们能活在圣灵和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为了圣灵的事，为了永生的事，如此主可能奖赏你而且祝福你。当你和他同行交通的时候，愿主复活的生命成为你生活中的实际。奉主耶稣的名。